万丈高楼平地起，牢靠与否看地基。袁泽善、陈恩惠陪伴您，为灵命的根基加油打气。欢迎收听登峰造极。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欢迎您和我们在登峰造极这一刻中为我们的灵命一起来加油打气。
是在这一刻中呢，我们透过圣经的人物呢来作为一个提醒。那么我们先是在过去一段日子一直在谈论是失败的，事实上这些失败者呢并不表示他一生都是失败，只是他在某一些这个生活的体会当中呢做了错了或者是不讨神喜欢的事。当然我们也在上回提到像扫罗王最后呢这一生就被命定是失败的了。
对，这是非常可惜的啊！如果在高位之上不懂得珍惜，单单的倚靠神仰望神，却要靠自己或是看重那些外在的东西，就会像扫罗一样到后来就真的被弃绝了。
是，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下一个王大卫王了，
扫罗王的接班人。
是
这个大卫王呢，我们知道他圣经最后给他评价是合神心意的王。
对，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的地方，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破口啊。
那么这也是我们一讲到大卫失败，大概几乎99%啊都知道的。另外一个一定是没读圣经。
是。
那么大卫王的失败是什么呢？我们清楚知道呢，他就是这个娶了八十八。
其实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就先要来想一想，在当时候国泰民安的时候，当然外面还有战事啊，当然是扩充疆界。可是呢，这位王呢，在王宫里面呢，就闲闲睡大头觉，这个睡觉睡到那么晚才起来，太阳平息了，他才起来，在那里晃来晃去，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叫做好命啊！睡觉睡到自然醒啊！
对，
所以啊，很悠闲的，你要睡个午觉，可以睡到太阳下山。
对，这真的是有点哎。放纵自己了，
对，太体贴自己肉体。而且事实上当时在他们的国境当中还是有一些征战的，
对呀、
但是他做一个一国之君呢，他觉得那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他的将领啊，他的
兵都很能干，
士兵啊都非常的这个强盛。
是，
那么做一个君王不与全国百姓啊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了一个另外一个陷阱的试探的领导。为什么？因为就在他这个太阳平息睡醒起来以后，在平台上面到处游走，就看到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正在这个沐浴那么看上眼了之后呢，还把他找过来与他同寝。
不过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女人是在外面洗澡呢？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想法好像不大能够接在一起，应该是跟当时候的背景有点关系吧。
对，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太为他们两造之间平反啊。
是，
反正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
是，
有人说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刻意知道这个王习惯是睡到太阳下山以后才起来的，所以呢让他能够有看到的机会。
圣经没有这么说。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帮他们两造做任何平反，而是说他们两个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大卫王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把他带到宫里面与他同寝之后呢，一不做二不休，还要想办法遮掩。为什么？因为后来这个八十八告诉他怀孕了。
对呀，我真的看圣经的时候知道大卫是有上帝给他的智慧，他很有计谋的，他还懂得怎么样子来想办法掩盖。他把这个乌利亚叫回来，然后希望他回家去，如果他回家去跟他的太太同寝，哎，就可以说这个孩子是乌利亚的。
对，那这个是滥用神给他的智慧，
对呀，
他应该好好的来反省，然后祷告，甚至啊这悔改，但没有，他立刻就想到怎么样掩盖这个错误，所以呢，就把乌利亚召回来，并且还特意放他假，让他回家跟妻子同寝。
对，
可是没想到这个乌利亚却那么的忠心啊，他说我的同袍这些战友还在战场上，我怎么能够回到家去享受温暖的这个被窝呢？
对呀、对呀。
所以呢，这个大卫王呢，就发觉他的这个计谋又失败了。
结果，人就是这样子，犯错就越犯越大，小错 就变成大错。
哎，一不做二不
修、
哎、
对呀、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想说，既然呢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你不要，那就把你做掉，而且呢滥用他的权柄，告诉在前方的将领，把他推到第一线，然后撤走。
对呀、
啊，让他孤立无援，最后死于战场。
所以真的是人心很可怕哈，真的圣经上说人心险恶，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大卫王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软弱的时候真的做得出来的事情，是让神非常的伤痛的事、嗯、
那么他之被称作合神心意，绝对不是做了这件事合神心意，
对，
而是在这件错事之后，先知跑来告诉大卫啊、
嗯，
讲一个例子告诉他、
嗯、
他非常生气，说怎么可以有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呢啊，
对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知拿单就很清楚告诉他，你就是那样一个不公义的人。
对，
他立刻听到之后立刻就悔改，他没有再找借口了。
嗯，所以他还是有一颗敏锐的灵啊，他当被提醒之后，他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甚至在后来知道这个孩子死掉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继续向神求，虽然孩子还是被主接走了，没有再就是
没有
痊愈下来、嗯、没有存留下来，但是他知道神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给他该学的功课，所以他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仍然归神、就是尊主为大，他没有再向神说哎，你为什么把孩子接走啊，孩子无辜，他知道这是他的罪造成的，
是他没有任何的埋怨，他也愿意承担这一切的后果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想就是这一点上面，他是一个很敏锐能够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照诗篇上面所看就知道，他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重新让他能够回到神面前来服侍神的人。
对，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知错啊，而且愿意改，而且他也承担、因为当神透过先知告诉他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知道这是他为罪要付的代价。
对
啊，那么大卫除了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当然很明显的是不讨神喜欢，另外在撒母耳记下24章又提到了大卫还有一个软弱，就是他的骄傲。
哎，这是真的，我们上一次就提到，在高位在上位者常常会忍不住就有一种炫耀的这种、哎诱惑哈，他就忍不住想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
是，
所以他会去数点军队，
以色列百姓跟军队
啊、
表示说，你看我的国家多么富强啊、你看我的军队多么的强盛。那么这些东西他不是要归荣耀给神，事实上在民数记我们看到摩西数点啊百姓，是要清楚知道上帝怎么样恩待这以色列百姓。
对对对，嗯
哼，所以不是说数数字就一定是得罪神的，
是，
而是那个心态。
对啊、
所以陈慧你知道吗，在我们本地教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教会聚会的时候会数点一下、我们今天崇拜或者聚会有多少人，
嗯哼，
啊，有些会友就说不可以数，数了我们教会就糟了有瘟疫啊但是事实上要看你的动机了，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神检查我们的动机啊。如果你数点是为了炫耀说、你看我的教会有多大，我们有多少人，一天到晚在这样子的炫耀的话，那神真的是不喜悦的。
对，
但是我们做一个记录，知道说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多少的恩典的时候，神会恩待我们的，
是一样是数点、完全在乎你的动机如何。
对，
那么大卫王的动机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呢、数点完之后呢瘟疫就来，刑罚就来了，
是、
大卫选择瘟疫，可是他也知道，他跟神讲说情愿交在你的手中。
嗯，对呀、其实我在想啊、大卫在被提醒的时候，因为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翻阅一下，在撒母耳记下24章3节，那时候约押有提醒他，这时候在提醒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受教训，所以才会造成到后来他犯了这样的错。
对了，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个位分，或是相当神给我们一个好的条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绝对是要谦卑的来依靠神，而不是呢以为自以为是，那很快的这个位分反而成为我们的拦阻了。
对，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谦卑的将我们自己献给神。
嗯，那这时候我们就一块来听这首诗歌《谦卑献上》。
谦卑献上我的祈祷，愿你怜悯听我求告，当我软弱用你温柔臂膀围绕，谦卑献上我的欢呼，愿你美名
神从未应许天色常蓝，也未曾应许花香常漫，但他应许旅途有光。原则善，陈恩惠陪伴您分享真理的灯光。
陈恩惠啊，
嗯，
在我们这个人生的当中啊，如果一旦自己啊拥有了一些权势地位啊，这个骄傲往往形成的这个很可怕的一种腐蚀啊，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自以为啊自己好像神一样。
对啊，这个很多人的这样过去的经验里面都是这样子，因为当自己越来越有本事，然后呼风唤雨好像都可以的情况之下，就忘记一定要在神面前谦卑，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给的，如果神收取的，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嗯，不过倒是有一点，我们要像神一样，
嗯，
像主所说的，主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然要学像他的样子。
是啊，是啊，是
这一点我们要像神一样，而不是说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以为自己像神了，这个倒是啊，骄傲的带来很大的一个拦阻了。
对，所以大卫其实他在一生当中一直都是很敏锐于神的教导，很认真，很敬虔在服侍神，而且也很谦卑。可是呢，就是一软弱的时候啊，就会犯了我们提到的在八十八的事情上面，以及在这个数点军队上面，他就落入他自己的这种骄傲啦，自己的情欲的里面。所以真的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即使我们刚强的时候也要警醒的，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更是要警醒的。
嗯，特别是这种太平盛世或是一帆风顺的时候，更是要小心了。
对呀、啊啊，
往往有些时候有苦难，我们会去依靠神、嗯，但是一旦我们顺利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啊不依靠神了，那也是非常危险的。我想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这也是我们常要提醒自己的。
嗯，那么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软弱，要立刻回来回转来求告神。那么像大卫王，虽然在失败当中，他仍然讨神的喜欢，愿意认罪悔改，这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很快时间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肢体们预备了《峰回路转》这本见证集，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说去。我是原则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再见。